詹牧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香膏膏抹的意义与赏赐。詹牧师，
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按照我讲约翰福音的进度，就来到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一个很受基督徒喜爱的一个事件。因为各中人物之一玛利亚，他享有相当的地位在信徒的心中，尤其是姐妹们，你有时候会听到姐妹们提到说他们想要学习玛利亚。好，的确今天所听到的这个故事，这个不会动了。玛利亚用真拿达香膏膏抹耶稣的事情，也记载在腓立福音，就是马太福音26章跟马可的14章，在这里。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对照着看一下，因为这当中大部分的都是记载的一样，但是有一些细节稍微有一点不一样。那今天要讲这一段故事的话，就从故事的意义，是从拿达香膏是什么来讲起。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是一个植物，叫做 spikenard 这样子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这个名字的最后四个字 NARD 就是拿达这个字的出处。拿达香膏、拿达香油，就是从这个植物的叶子和嫩枝，很细嫩的叶子跟刚刚长出来的细枝子，不能够是已经出了的枝子，来萃取而得。有时候在萃取的过程里会加上根部的部分。我请各位，一个植物什么时候它的根部会被挖起来？季节快要过去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植物大部分就到了这个季节，它已经不会再继续长的时候，它才会被挖起来，根部才来使用。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植物，这棵植物已经到了比较老的时段。所以当萃取的过程用叶子嫩枝加上根部的时候，所萃取出来的这个膏油就不是上等的膏油。而这里面所说的玛利亚是用真拿达，所谓真这个字并不是跟假对比，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用的是顶级拿达香油，或者英文的话就叫做 gold label， 金牌拿达香油。我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一斤的真拿达，或者说一斤就是差不多一磅，或者是半公升，要用多少的叶子，多少的细枝才可以萃取而得？这整个过程所牵涉到的人工，这个人力的这个大量的人力，是这个真拿达香膏它你要知道的事情。不但如此，这个植物是生产于印度，在这个图片上有写说这个生产于尼泊尔。其实按照你如果去查这个 Wikipedia 的话，他说这个植物现在是在印度、尼泊尔、中国，就在那个交界的地方是生产的。它生产于高山之上，12000英尺，差不多4000公尺的高度。最主要的是印度到巴勒斯坦相距4000公里，整个运过去的行程可以媲美我们中国人的丝路。如果丝绸这样子贵重的物品，2000年前这样子贵重的物品才值得商人跋山涉海运到欧洲去卖的话，南边的这条路 真拿达香膏比美丝路，所以是一个贵重的物品。所以圣经上才记载说，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问题是，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有多贵？到底究竟有多贵？在这里，我们读到这个犹大说，这一瓶这一磅这半公升的真拿达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可以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多少？30两银子是当时一般人一年的工资。请问你年薪多少？不要紧张，这里是一般人。我们许多的华人都远超过一般人。如果你去查的话，我们现在所在的美国的环境，差不多平均一般人一年的工资3万美金。2008年的统计是差不多27000块美金，是一般平均的工资。还要看是什么样的人，白人还是西班牙人，还是黑人，还是是亚洲人。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我们亚洲人绝对不逊色于白人的。3万美金高不高？挺高的了。但是在我们当中，许多的人觉得这很多，但是有些人很可能一年拿到的这个特别的奖金，尤其是华尔街，当这个华尔街的这个情况非常火红的时候，有时候光拿的奖金就是这个的2-3倍。你如果把这3万美金换算一下，就是不一样的感受了。100万台币，哇哦！台湾的大学生毕业要工作4年，才可以赚到100万台币。人民币20万，你把它换算之后，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因为这其实不只是一个数字来表达，乃在于人他的衡量、他的感受、他的评估。所以英文才会有一句话 ：“A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一个人毫不经意就丢到一边的东西，却可以是另外一个人的宝藏。所以引发接下来的就是这个香膏的意义。约翰福音12章4到5节，刚才我们读过了。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然后第4节马上就是约翰为犹大所讲这句话所提出的一个注解。约翰马上就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约翰特别要把犹大讲的这句话是出于一个心术不正的人所说的来把它说明出来。解经家都说，这个肯定是约翰这一个门徒在整个事情发生之后，包括几天后犹大出卖耶稣，耶稣被审被钉死复活，这如今回头看才发现当初与他们在一起的当中有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但问题是，不只是这个后来显明是一个出卖耶稣的人心中因为有其他的意念，有怀有别的鬼胎，所以才讲这样一句话。我刚才说过，弗类福音里面也有记载这件事情，按照马太福音26章的记载，马可福音也是如此。这里面说什么？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这里面的门徒是复数，不是单数，不是犹大而已，是在场的一群门徒中不止一个人 表达这样子的一个评估，太浪费了。后面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你发现不喜悦，不以为然，认为浪费，认为枉费，认为不值得的，不只是犹大。这是玛利亚用真拿达香膏膏抹耶稣的第一个意义，耶稣值得这么贵重的代价吗？玛利亚认为值得，当场其他的人不认为，凭他们的眼光，他们不能够理解，他们不能够认同，花这么贵的代价是值得的事情。有一个名词，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叫性价比，是从英文 CP value 翻译过来的。 CP value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物件或者一件事情，一个产品，它的性能与价格的比例，或者说它的功能、它的功效、它的果效与价格的比例。所以 CP 值越高就是越值得。我们花功夫付代价去得着一个物件，去一个度假，去吃一个餐馆，你会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某某餐馆虽然那么的有名，但是据我所看，它的 CP 值远不如另外一家。意思是什么？它的性能、它的功能比上你去吃所付的代价，那个比例是低的。所以 CP 值是要越高越好，要越高越好。我们今天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值得吗？我们常常会用这句话来问自己，值得吗？我有一次坐飞机是从 JFK 起飞，到了 JFK 机场，因为很远，所以有时候都会要特别早走。等到都办完手续之后，离登机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要了打发时间，就会在那边逛逛商店。那个商店的店面都不大，我看到一个店面，我走进去之后，小小的一个店面，无意之间看到在他的这个橱窗，用所锁的橱窗里面有一瓶，小小的一瓶摆在那儿。我只是走过去一眼一瞄，我突然间好像以为自己老眼昏花，就回头再看，不但回头再看，我还特别接近，还用手遮了一下我的眼睛，因为我这个人以前好长一段时间，一边是远视眼，一边是近视眼，所以我开车用远视眼的眼睛，看书用近视眼的眼睛，从来不知道自己要戴眼镜。后来才有一次在一个必须验光的过程中才发现，那后来经过这个老花眼又开始产生之后，我开始近的东西已经不能够用两个眼睛一起看，我把其中一个遮的还勉强可以看。我接近遮着一看，没看错，那一瓶四位数字，四位数字的一个保养品，一看没看错，我头就抬起来，发现有一个中年妇人的店员就往这边走了几步，他也没有继续走到我面前，离我大概七八尺的地方，十尺的地方就站住了，面带微笑的看着我，但是他那个微笑有一点点诡异，就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笑，跟我点个头，我就走开了。那个微笑是为什么？你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性的友善，欢迎光临，欢迎浏览。你也可以做别的解释，他的微笑的诡异，哟，就看看吧，您就看看吧， 买得起吗？更糟糕的是，他那个诡异可以当成另外一个解释的。哟，甭看了，看看你那张脸，要卖保养品，你到沃尔玛去，咱们这是拉梅尔，我们这里不是沃尔玛，我们这里是拉梅尔，您值得吗？你的 CP 值多高？我的 CP 值多高？耶稣的 CP 值有多高？何以玛利亚认为耶稣值得，而其他在场的人不能认同？这是这个香膏膏抹的第二个意义的层面。何以玛利亚能够有这个洞悉力，知道耶稣值得，知道耶稌值得？我想从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我找到玛利亚跟耶稣互动之间的三段，给大家看一下，可以说是三部曲，而且这三段是按照事情发生先后的顺序。第一段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39-42节，他有一个妹子，他是指马大，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哇哦！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可不可以说这是玛利亚闪亮登场，一举就奠定了他在以后基督教的传讲中不动摇的地位。毕竟你把他跟他的姐姐一比，就把他姐姐比下去了，不是吗？你看这件事，一方面是乖巧的玛利亚在耶稣面前，另一方面是一个马大忙东忙西静不下来，一个是可以安静他的心的玛利亚，一个是静不下来的马大，一个是在耶稣面前听到让他的生命被造就，一个是发出怨言苦读的马大，一个是被夸奖的，他已经选了上好的，另外一个是被责难的，一个是有眼光的，一个是有眼无珠的。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要效法玛利亚的这个事件，就是从这里来的。认为马大被责难，我在这里很快的讲一下，我们认为耶稣在这里责难马大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再仔细的看一看。在这里耶稣说，马大马大，这个在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 double vocative， 凡是一个人的名字被另外一个人用这种两次三次重复呼唤的后，都是在表达那发出呼唤的人的一种亲昵友善友好喜爱的一种情怀。而且在这里说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也有可能意思是说，马大马大，你只要做一道菜就可以了，你看你怎么做这么多呢？然后说，接着就是邀请他来，邀请他来领受上好的福分，邀请马大不要再忙了，而不是说你白忙一场了。我们却常常用这个故事来应用，来说我们要学玛利亚， 我不晓得上个礼拜当我们的周报说9:15的时段还有儿童主日学需要老师，11:00的时段还有儿童主日学需要老师，当我们这样报告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姐妹或者弟兄的确为了服侍别人，服侍这些孩子，承担了这个服侍的担子，以至于甚至于有一点疲倦感的时候，再听到说我们都要学玛利亚不要学马大，会不会有一种觉得说，哎呀，玛利亚得了便宜还要怎么样？我不知道有一些为了教会承担担子的人会不会这个样子。要是卖乖能够真乖也就好了。下一件事情是约翰福音11章，这里打出来的是17节跟20节，这是一个我在7月29号国语堂所讲的信息，就是当耶稣听到人带信说拉撒路病了之后，他就刻意的在单言2天不动身，然后才到伯大尼去。到了之后，这里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这是17节。然后20节，有人大概跑去告诉马大家里的人说耶稣来了，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如果你这时候把这两个姐妹再做对比的对照之后，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两个人都是才经过兄弟死亡的打击，马大听见之后马上出去迎接耶稣，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生气、悲愤、郁闷、不爽、耍小性子。他怎么不去呢？然后在那一天我有讲过，在马大跟耶稣的对话当中，是在约翰福音的11章21到22节，你发现马大的对话，他所表达出来对耶稣毫无苦毒、毫无埋怨，他是伤痛的，但是他的心不是僵硬的。然后11章28节这里说，马大回去暗暗的叫他的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呢。然后圣经上记载，这玛利亚才到外面去迎接耶稣。哇，这么大量的姐姐给自己妹妹一个台阶下，给自己妹妹一个机会，说妹子啊，耶稣夫子找你耶。各位弟兄姐妹，谁说女人小心眼啊？这么大量的马大，你想学谁？有没有可能这都是玛利亚看在眼里放在心里的，引起他对自我的省思，产生了反省之后，才会有今天我们读下的刚才读到的那一段。看在眼里放在心里，这是一个人的省思，这是一个人生命锐变的过程，这是改造的契机，这是重生的奥秘。然后就是三部曲的第三部，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他也来做事了。看在眼里，放在心里，晓得自己生命的欠缺之后，他现在来伺候，不但来伺候，用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当时一般人一年的薪水的价值。这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玛利亚跟耶稣互动的第三步。一个生命正在转变改造突破中的玛利亚，他也加入了服事，亲自来服事，不但服事他，而且选择甘愿去选那一个当时社会文化中家里面最低位置最卑微的奴仆才做的事，而且不是用水洗而已，是用值30两银子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的脚。换句话讲，耶稣是如此的值得，耶稣的 CP 值是如此的高，竟然是在一个人称出自己的 CP 值居然是如此的低的情况之下，一层一层的察觉自我生命的肤浅不堪与低劣。这是玛利亚跟几个门徒的差别，也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群体。在旧约里面先知的呼喊当中，你会发现出现这样子的句子，在何西阿书11章1到2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讲当时，这是讲好几百年前以色列还是在埃及做奴隶的，破碎的，羞耻的，低贱的，毫无力量，软弱的。在年幼的时候耶和华爱他，就从埃及把他召出来，这是当时，这是从前。现在呢，何西阿书11章继续说下去，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你如果再去读以西结书16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先知不但是讲同样的话，而且他用的那个画面造成的那种冲击刺耳。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就像一个婴孩在路边滚在血水里的一个弃婴，然后耶和华遇见他之后就把他抱起来，把他用清水把他洗干净。这是在年幼的时候的以色列，然后长大了之后穿着绣花的衣服，脚踩海狗皮所制的鞋，却是一个背约背逆的妇人。以西结书16章后面用的词句很难入耳，换句话讲，如果用白话文说的话，这是旧约先知的呼喊，这是旧约先知一直在告诉以色列的，以色列，以色列啊，当你看自己还不错的时候，就是你开始从恩典中坠落的瞬时。你我在耶稣面前也是如此。最后，香膏膏抹的赏赐。约翰福音12章7到8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蛮多的解经家也在这里面探讨一个教会所要做的这个社会的这些工，所谓的社会恩慈的工作跟敬拜之间的平衡点等等。但我今天要讲的还不只是讲这个题目。在弗类福音里面，马太福音26章10到13节，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来。 这里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五节记载同样事件的，这里说门徒们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就为玛利亚解围。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玛利亚当时心中所想的是为了耶稣安葬用的吗？唯独玛利亚知道耶稣即将受难，要为他的安葬这时候高抹。解经家对这个问题各有千秋，有些解经家说是玛利亚是有这个洞悉力，有些解经家说不可能，因为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每当耶稣提到他要受难复活的时候，当时的人的反应都是不明白不理解，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能说玛利亚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洞悉力，但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圣经上也这样写说，神为人预备的是人心不能想过，人眼未曾见过，人耳未曾听过的。所以玛利亚的这个举动就是一个单纯的为一个他所敬重所爱戴的人洗脚，而用的代价一年的薪水的代价，是周围的人认为不值得的。他用极贵重的香膏来膏，因为耶稣值得，但是他却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当时的人的责难，而耶稣这几句话一方面就替他解围，就替他解围，而耶稣讲话解围的方式极有智慧，说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各位，你如果在想，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你的父子讲了这句话之后，你还能说什么？哦，是吗？请问您追思是哪一天？你根本没有话讲，你听不懂，但是你也没办法回答。你的夫子说不要难为他，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你就只有沉默。一方面解围，同时他把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提升了。玛利亚所做的事情的注解，耶稣为他所做的注解远远的超过了玛利亚的本意。我们有时候说物超所值，我们讲的那个值还是一个价值的值，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是可以衡量的。但是我觉得这里的物超所值的值不再是价值的值，而是特值的值，本值的值。耶稣给玛利亚所做的注解是一个值，本值的一个变化，本质的提升，把整个事件的本质做了一个转变，做了一个提升，远超过玛利亚当时心里面所做的那一份。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会这样的赏赐人？有谁有这个能力这样子赏赐我们？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天父，荣耀的耶稣，感谢你在39年前建立的若歌教会，也一直扶持我们成长。我们向你祷告，在接下去的年岁里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越付出，越能从内心中认出耶稣无比的贵重，领受你改变我们生命本质的奇妙作为。我们手所做的工，就不再是用数量来衡量，而是在本质上被转换，被提升，可以存留到永恒。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